我们要在你面前要不断的学习谦卑，主啊，那谦卑就是要听，而且是要专注的听，这听也要把你的话语存记在我们心里面。主啊，让我们透过今天所分享的这个耶利米书十三章，让我们能够更多明白你的心意。虽然你一再的提醒，但历史的教训也教导我们，我们若离了神，我们常常是悖逆的，常常是应景的。主，你帮助我们要常常来贴近你，好使我们心能够向着你是柔软的，能够常常与你同心，与你同行。祝福我们今天早上在你面前的聚集，使我们每一个人领受圣灵充满的时候，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。也求神高抹孩子的心，孩子的口，叫我们今天在你面前读你话语的，说的听的，都要同盟溢出，交托祷告，靠耶稣的名，
阿门，
阿门。好，十三章，大家读了这些经文，可能会觉得哇，一而再，再而三的提醒这些事情，好像突然之间神显得有点唠叨，对吧？因为借着先知，好像重复的讲这些事情。那我在读这一章的时候，突然想到说，我当孩子的时候，我也不是一个唠叨的人啊。可是有一天呢，我生了孩子，孩子慢慢长大之后呢，我就发现我也成了一个唠叨的爸爸。好，然后发现我太太也变成一个会唠叨的人。那是什么把我们变成会唠叨呢？其实原因就是什么？有时候孩子在听你讲话是什么？心不在焉，或者是你讲了，他就说我知道了，但后面有没有照着做？没有，所以就会惹动我们的一些的怒气，然后甚至有时候要一而再、再而三的讲。那其实我们讲的背后的动力是什么？希望他们能够听，能够听进去，不只是听。哦，那英文差别是很大，英文不是叫你 hear， 不是听到而已，是要 listen， 是要听进去。那在这章我们在读的时候，就会发现，哇，神又再次借着先知警告以色列百姓。那为什么要警告？就是希望他们赶快这样回转，因为若不回转，其实讲再多，其实还是这样没有用。那会一讲再讲的原因，就是希望能够施恩在他们的身上。所以他们何时心转向神呢？神就这样施恩。所以是人在等神，还是神在等人？神在等人。好，所以十三章大概我们可以分成两大部分哦。一到十九节是一个部分，就用了一些的比喻，用腰带，还有用坛酒坛的比喻。然后呢，从二十节以后到二十七节，就是一个更清楚的警告了。好，那当然一到十九节里面也包括了四个警告，这警告就是比喻跟警告之间是互相运用的。所以我们先来读，我们先读第一节到第十一节，是讲到腰带的比喻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。
耶和华对我如此说，你去买一根麻布袋子束腰，不可放在水中。我就照着耶和华的话买了一根袋子束腰。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我说，要拿着你所买的腰带，就是你腰上的袋子，起来往伯拉河去，将腰带藏在那里的磐石穴中。我就去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我的，将腰带藏在伯拉河边。过了多日，耶和华对我说，你起来往伯拉河去，将我吩咐你藏在那里的腰带取出来。我就往伯拉河去，将腰带从我所藏的地方刨出来，见腰带已经变坏，毫无用了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照样败坏犹大的骄傲和耶路撒冷的大骄傲，这恶民不肯听从我的话，按自己顽梗的心而行，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他们，也必像这腰带变为无用。耶和华说，腰带怎样紧贴人腰，照样我也使以色列全家和犹大全家紧贴我，好叫他们属我为子民，使我得名声，得颂赞，得荣耀，他们却不肯听。
好，所以问题就出在最后一句话，他们却不肯听。好，当然神为了让先知知道他的感受，所以就叫他去做了一件事情。好，第一节，耶和华对我如此说，你去买一根麻布 带子束腰，好，去买根新的带子来束在腰，但是他却告诉他什么，不可放在水中。好，那我去查说，好像大家对这个不可放在水中的意思有点不太明白。那很妙的，我昨天带我大女儿去买制服的时候，然后最后要离开那家店的时候，老板就跟我讲说，哎，这些衣服要先洗过。我想说是不是有些什么化学药剂要先洗过，我没有讲出来，但是他说那是因为新做的布都要用浆浆上，然后呢再裁缝比较好裁缝，但是你如果不洗的话，它就会这样很硬，不好穿。好 ，OK， 那也许以色列人他们并没有这个习惯会去浆这些布，但是一个新做好的袋子，它柔不柔软？大概不怎么柔软。所以，可是我又需要它，因为一个衣服没有袋子束上的时候，穿起来会怎样？哩哩啦啦的，走起路来呢，会不会显出它的尊荣？也不太容易。所以神开始透过先知去买一个腰带，来让他感受到这个腰带对于他的穿着来讲是非常重要的。就好像神拣选以色列百姓，其实是有他的功用的。那这百姓被拣选，从以色列从埃及被呼召出来的时候，就像这个新袋子一样，虽然它是不是很好用，但总是有，对不对？可以让怎样人穿着上面稍微体面一点，也就是后面他讲的好，让我得名声、得颂赞、得荣耀。因为上帝创造了人，但人都偏行己路，个人都怎样行恶去了，神的名有得荣耀吗？没有得荣耀。所以他就从百姓当中拣选了以色列人出来，成了什么？让他能够体面的人。结果呢，这个袋子一开始呢好不好用？不好用，硬邦邦的。所以他要先自己体会这件事情，但总是不能没有他嘛，对不对？没有他走起路来感觉是如何？弯下腰又如何呢？你去做工的时候又如何呢？很多事情就很不方便。所以以色列就像这个贴身的腰带一样，神就怎样，还是要先知把它带在身上。第二节，我就照着耶和华的话买了一根带子束腰，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我。所以他买了这个带子就束腰了，就当成了耶利米的腰带了。但是第三节，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我说，要拿着你所买的腰带，就是你腰上的带子。你腰上带子就是他已经用了这个带子，已经用一段时间的腰带也变柔软的，好不好用？已经开始好用了。然后呢，神却叫他怎样？你要起来往伯拉河去。这个伯拉河就是幼发拉底河。好，当然很多人在这上面有点讶异，就说哇，从以色列去到幼发拉底河，那是何等的远。但是呢，神就要他跑那么远的地方，然后干什么事呢？将腰带藏在那里的磐石穴中。这下子先知可没有腰带可用了，他去的时候还有，对吧？但是他一放进这个磐石洞穴当中的时候，他就没了腰带。这磐石洞穴预表什么呢？就是预表人就这样仍然离开神，好，离开这个主人，腰带的主人，然后呢进到一个黑暗潮湿之地，那个就是什么？罪里面。特别后面他讲得很清楚，就是拜偶像，拜偶像的罪里面。因为他们为什么要去拜偶像呢？因为他们觉得这些巴利亚瑟拉也给非利士人不少的什么祝福，他们自以为他们所拜的神也是神，也是不错的神。但是事实上，这些超自然能力是不是都一定来自于神？其实不尽然。堕落的天使也有超自然能力，但他不是神啊。好，所以我们就以为有超自然能力一定是神，那是什么？不明白真理。就像他们去到了磐石洞穴当中，他们 就把腰带放在那里。其实那个黑暗潮湿之地预表的就是这些拜偶像所带来的属灵能力，就是这样子。结果腰带放在那里，下场是如何？我们想一定会随着年日会怎样，开始崩解，开始毁坏。所以到了第五节，我就去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我的，将腰带藏在伯拉河边。哇，他就听神的话，然后就把袋子放在那里面。那请问你，当他袋子放进去之后，他要回去的路上感觉如何？ 他走到哪里全身都是什么泥泥浪浪的，衣服飘来飘去的，要弯下腰啊，就要东捡西捡的，有没有？就突然之间非常的不方便。然后呢，先知心里面会想什么？哦，我好想找回我的腰带，对吧？这不就是神的感受吗？这以色列败坏之后，神好像突然之间成了一个没有腰带的人一样，他一定会觉得非常的不体面，然后呢不方便，他一定会巴望这个腰带能够回来。好，所以神让先知非常清楚地体会到这件事情。到了第六节，过了多日，耶和华对我说，你起来往伯拉河去，将我所吩咐你藏在那里的腰带取出来。各位，先知听到神这样跟他讲的时候开不开心？突然之间，哇，太好了，我可以去把我的腰带取回来。这当中他会不会拿别的腰带 来绑他？我想不敢，因为神告诉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，神没有告诉他要拿别的腰带来取代，他就没有腰带。所以对耶利米来讲，他一定怎样？很期待，哇，这下子我可以回去拿回我的腰带，绑在我的腰上。就好像以色列人在历史当中不断的败坏，带出埃及之后，然后呢就在旷野里面绕了40年，好不容易到了40年过了，到了约书亚时代，征战得胜得地为业了之后，没多久又进入什么士师时代，又在那里怎样偏行己路，个人随从别神，然后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。然后神又兴起大卫，然后到所罗门之后呢，一样又败坏了。你就会发现神还是带着一个期待的心说，可不可以回到正常里面，可不可以这个腰带可以让我好好的用，不要老是一系上没多久又怎样，又放到磐石洞中，让我整个人非常的不方便。所以当先知往伯拉河去，往幼发拉底河去，要去找回他腰带之前，还没找到之前，他一定是什么？满心期待，满心期待，那就是神的心。结果呢，第七节，我就往伯拉河去，将腰带从我所藏的地方刨出来，见腰带已经什么朽坏了。这个腰带放在这磐石穴中，这黑暗之地，这潮湿之地，结果已经怎样完全的败坏了。败坏之后，先知的感觉会如何？耶利米的感觉会如何？本来带着期待，这下子又失望了。那就是神的心，神又看到以色列百姓又进到这个状态底下，他的心一定又怎样？非常的失望，非常的失望。所以神透过腰带这个比喻，让先知写下来，让人去体会上帝的心。他是这样子，简直是三温暖，起起落落，起起落落。所以神透过比喻或者不断的讲这些警告，其实目的都是什么？希望人悔改。其实神如果要灭人，他瞬间就把人的气息收走了，谁能够抵挡呢？没有啊，对吧？所以他为什么要一而再再而三的差遣先知去警告？目的是为了什么？是毁灭人吗？不是，叫人得救，希望人家听进去，不是只是听到，真的要听进去，要留心听。所以到了第七节的时候，那个一看到腰带已经变坏，毫无用了，这就是神失望的心。第八节，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借着这个比喻他要把它讲清楚了。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照样败坏犹大的骄傲，把那个骄傲圈起来，和耶路撒冷的大骄傲。那个骄傲是什么骄傲呢？当然是向神骄傲。向神什么骄傲呢？就像当时刚创造的人类没多久，他们离开神之后就聚集起来建造巴别塔。各位，建造巴别塔，他们目的先要给自己留名，但是给自己留名背后是要让神显得多余，就是这个，要让神显得多余。所以这个骄傲就是他觉得耶和华是神，但其他也是神啊，所以他们要让耶和华神在他们当中显得什么多余。 但神告诉你真理，除我以外别无他神啊。但是他看到别人也受祝福啊，但那是真的祝福吗？其实拿糖给他们吃是诱惑他们，不是吗？是要骗他们。但是耶和华就好像父亲一样苦口劝说，但是他们还以为说，哎，他可是他有糖啊，他还是想要跟着去做一样的事情，这就让神好像在他当中显得多余，这个就是向神骄傲，对吧？他们觉得亚瑟拉不错啊，巴利也不错啊，所以他看到这些外族人的时候，他们的炼铁技术、造成技术，他们很多部分也蒙福啊，所以他们就在偶像的面前自卑，在神的面前骄傲，这是完全偏颇。这就是罪性蒙蔽了他们的心，以至于他们不晓得神在他们生命当中的地位是什么，他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什么。所以神直接指出他们的骄傲。第十节，这恶民不肯听我的话。哇，讲得很清楚了，恶民，神看为恶的人，不肯听我的话，按自己顽梗的心而行，随从什么别神，侍奉敬拜。我已经告诉你们，除我以外别无他神，这是真理，但你们就是不信，你们就抓着这些有超自然的能力，以为他就是神。他们不晓得这些堕落天使都可以做这件事情，神也一而再再而三的说，但是就是不肯听，不肯听。里面是什么原因造成他们不肯听？因为他想要那颗糖啊，他想要那颗糖啊，但这糖其实是什么？包着糖衣的毒药啊，他偏要去吃，他就觉得他手中握着很好，他就很羡慕。所以各位，我们信耶稣之后，神也透过话语不断洗净我们的心，但我们活在这世俗当中，我们要小心，这世界会像荆棘一样把这颗福音的种子给挤住的。如果我们不常常来到神的面前，自以为无有，如果以为自己要得的不是从神那里的，比如说我们要金钱，我们要权力，我们要成功，我们要爱情，我们要性，用这个来取代神的本来的祝福，那个平安跟喜乐，圣灵当中的喜乐，这个东西就会蒙蔽我们的心，仇敌就会开始怎样带我们，我们就会进入盘旋洞中。所以这里提醒我们，不要把这些神的真理当作什么无用的。所以随从别神侍奉他们，也必神就告诉他们，他们也必像这腰带都会变为什么无用，因为你放在这磐石洞穴当中一定会腐败的。第十节，耶和华说，腰带怎样紧贴人的腰，照样我也是以色列全家和犹大全家紧贴我。所以神是怎样特别恩待这一群人，把他们拣选呼召出来贴在他的身边，就好像我们今天成为基督徒，神也把我们从黑暗的世界当中怎样呼召出来。若不是神做工，有多少人会突然一早醒来觉得我应该要去信基督教？有多少人？几乎是没有的，对吧？想到去教会，每个礼拜天都要去，然后一去又听到又要上课，要装备，要成长，然后要做很多事情，心里面就觉得哎呀，那就快快乐乐度日就好了，何必这么努力呢？这就是什么？这就是使坏的心，不懂得要成长。我们有时候不晓得我们真正的身份，我们是王储。大家知道王储的意思吗？好，一个王子如果在宫中每天游手好闲，吃喝玩乐，你觉得这个国家的百姓看到他会觉得有盼望吗？还是会觉得怎样？将来一定是个昏君。各位，我们被拣选进回到神的教会里面，我们却放任我们自己轻松自在。轻松不是不好，但是放松不能变为放纵，放松过头了就放纵。如果我们持续让自己这样的话不成长，你觉得神开心吗？神不会开心的。所以我们的努力并不是对空气打拳，对吧？我们是向着标杆而跑的。所以我们被呼召是因为有神的国度的关系， 不是只是一个得救上天堂的一个很粗浅的概念，乃是要进入他国度里面，要被恢复上帝创造我们治理管理的能力，不是吗？治理管理能力，上帝要帮助我们回到起初创造我们该有的荣耀，神也因此得荣耀。若我们不恢复，上帝就好像一个没有腰带的主人一样，什么都不方便，什么都不光彩，走起路来晃来晃去的，东西掉来掉去的，好吗？不好。所以我们要常常透过圣灵要对付我们自己。基督徒要走这小路这窄门的原因在这里，为了荣耀神的名。我们不也进入神的荣耀吗？不也进入神的位分吗？我们看得到这个价值吗？如果看不到，我们仍然要抓这世界的来代替神，所以这就是拜偶像。也许我们不会像以前的人，他去拜那个刻出来的偶像，铸出来的偶像，但是我们以别的取代耶和华，就照着神所说的，他的愁苦必然加增。所以我们在这个信仰当中，如果我们以靠近神是为了从神身上捞好处，那个还是很败坏，对吧？所以我们要悔改我们自己心，我们要怎样明白神的旨意，与神同心同行。所以第十一节本来他是要怎样，好叫他们属我为子民，属我为子民。好，你把这个画起来，这是神本来的目的，要显出上帝创造荣耀，使我得名声，得颂赞，得荣耀。他们却不肯听。为什么不肯听？私欲塞满在心里面。好，接下来我们从十二节读到十九节。
所以你要对他们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各坛都要盛满了酒，他们必对你说，我们岂不确知各坛都要盛满了酒呢？你就要对他们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使这地的一切居民，就是坐大卫宝座的君王和祭司与先知，并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，都酩酊大醉。耶和华说，我要使他们彼此相碰，就是父与子彼此相碰，我必不可怜，不顾惜，不怜悯，以致灭绝他们。你们当听，当侧耳而听，不要骄傲，因为耶和华已经说，耶和华你们的神为使黑暗来到，你们的脚为在昏暗山上半碟之先，将当荣耀归给他，免得你们盼望光明，他使光明变为死荫，变为幽暗。你们若不听这话，我必因你们的骄傲在暗地哭泣，我眼必痛哭流泪，因为耶和华的群众被掳去了。你要对君王和太后说，你们当自卑，坐在下边，因你们的头巾，就是你们的华冠，已经脱落了。南方的城进都关闭，无人开放，犹大全被掳掠，且掳掠尽尽。
好，到这边第十二节，神又告诉耶利米，再透过另外一个比喻来告诉以色列百姓，这个比喻就是什么？酒坛。好，所以第十二节，所以你们要对他们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，各坛都要盛满了酒。这里讲到什么？酒坛被创造的意义是什么？要装酒嘛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呢，他们必对你说，我们岂不知道各坛都要盛满了酒呢？神啊，你何必啰嗦呢？我们都知道啊，酒坛本来就是要装酒的啊。但是神这里要告诉他们什么事情呢？我带领你们出埃及，我兴起你们成为我的选民，目的是要什么？显明我真理的荣耀。但是这酒坛里面他们也装了酒啊，但装的是什么酒？异样的酒。这个酒就好像充满一样，本来应该被圣灵充满的，这下子却被邪灵充满，对吧？所以他们的问题就显出来了，因为他们拜偶像，里面就充满邪灵的势力，这就是装了异样的酒。所以第十三节，你就要对他们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使这地一切的居民，就是坐大卫宝座的君王和祭司与先知，并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，都酩酊大醉。也就是你们会被这充满错误的酒蒙蔽了你们自己的心，以至于你们就这样东倒西歪了。所以当我们不是以要靠近神，然后进到神的旨意， 为我们生命的目标，我们却在这个信仰当中仍然拿那些我们心中所想要的金钱、成功、权力、爱情跟性成为我们目标的时候，这个东西就好像酒的能力一样，它会扩大你内心的黑暗。所以为什么这世界上人得到权力之后，权力会叫他败坏？原因很简单，里面放的是错误的。所以当他得到权力的时候，就好像一个扩大器，把它里面的讯号清清楚楚地显出来，但他自己知不知道？他自己不知道，那别人呢也不会跟他讲。所以历史以来都是如此，一个不对的人得到这个权柄，最后看到的就是什么不对的问题，最后就一直放大出来。所以不要以为得到这个东西你会得满足，你会进到这个酩酊大醉里面，自以为自己得到想要得的，却是什么在别人眼中看已经什么赤身肉体了，已经失态了。好，十四节，耶和华如此说，耶和华说，我要使他们彼此相碰，就是父与子彼此相碰，我必不可怜，不顾惜，不怜悯，以致灭绝他们。什么叫做父与子彼此相碰？那当然是紧急的事情啊，你酩酊大醉之后，你已经失去能力了，但是却发生紧急事情。所以父爱子，但顾得到吗？顾不到。子尊敬父亲，但做得到吗？做不到。因为都是什么醉酒了，就彼此怎样撞在一起，一定是在紧急当中，所以他们怎样互相的碰撞，让他们非常的痛。然后后面就讲说，我必不可怜，必不姑息，不怜悯，以致灭绝他们。神就这样警告了他们，如果你们不赶快悔改，其实上帝可以不用这么啰嗦讲这些话的，他可以直接就怎样收取他们的性命，因为他们为恶到一个程度了。但是神讲这些话，先知讲了这些话，他们听起来舒服不舒服？超不舒服。神啊，你一定要不能对我们讲一些平安的话吗？不能讲一些祝福的话吗？一定要讲这么可怕的话吗？但是神在告诉他们怎样真实的情况，如果你们继续让这些异样的酒充满在你们的酒坛里面，你们仍然是怎样酩酊大醉。所以紧急状况一来就会这样子。第十五节他就把这些话讲得更清楚了，你们当听，当侧耳听，讲了两次听，不要骄傲，因为耶和华已经说了。这个骄傲就是讲神已经告诉你很多关于真理的事情，不是没讲，今天没讲就算了，今天已经讲了你们却不听。我已经告诉你们，除我以外别无他神，这是十诫当中的第一诫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你如果认定这个真理，你当然不会随从这些偶像的权势跟着人家后头去了。但是你不听，你就会怎样被骗。好，所以不是没讲，今天已经说了。第十六节，耶和华你们的神未使黑暗来到，你们的脚未在昏暗山上半点之先，当将荣耀归给他，免得你们的盼望、你们盼望光明，他使光明变为死荫，变为幽暗。请问你这句话是不是告诉他们赶快悔改？所以有没有机会？有机会，神还是存留机会给人。你就知道他就是忍住他自己，没有快的发怒。他再三的说，好像显得很唠叨，但是这个唠叨背后就是爱，非常的爱这些百姓，希望他们赶快悔改。所以神未使黑暗来到，你们的脚未在昏暗的山上半点之先。这个画面像什么？就好像你是个客旅，你走出去了，你不在家，走到了山，结果天快黑了。各位，以前可没有路灯了，对吧？那你出门会不会随时带什么灯油的？也不尽然啊，也没有手电筒啊。所以晚上住宿在山上可不可怕？非常可怕。为什么？有野兽啊，你没有地方去隐藏你自己啊。就算你找到一个山洞，说太好了，我可以在那里躲藏，但你岂不知道里面也有恶兽吗？那等于是自投罗网。所以那样情况糟不糟糕？非常的糟糕。所以如果你们让这些异样的酒，让这些邪灵的势力在你们生命当中，就好像一个出外客旅的人，到了晚上了，结果你们还找不到可以住宿保护你的地方，不要说吃的，连 保护性命的地方都没有，那就怎样，就会很惨。所以他就告诉你，未在昏暗山上半点之先，当将荣耀归给他。荣耀归给他就这样，承认他所说的话，相信他所说的话。人怎么可能给荣把荣耀制造荣耀给神呢？但是神要我们听他的话，他就得了他当得的荣耀，就是这么简单。我们听了，遵从了。所以耶稣说，有了我的话又遵从的人，这人就是爱我的。所以不是只是唱我爱你，当然也很好去表达我们爱他的心，但是不能只这样子啊。然后就是这样，唱的比说的好听啊，然后说的比做的好听啊，结果唱了半天有没有遵行他的话？没有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警醒我们自己，我们原本都是很软弱的人，在这世界上当中有很多的败坏，所以我们要常常警醒我们自己。我们说爱耶稣，但我们真的有他的话又遵行吗？这是我们要不断提醒我们自己的。然后呢，免得你们盼望光明，他使光明变为死荫，变为幽暗。也就是说，神会给人机会没错，但有没有时间限制？有，你不把握，黑暗就会来到了。趁黑暗还没有来到之前，赶快找一个可以避可以怎么讲，避难的地方，避难所。其实很简单，就是这样，走向神，回到神的面前。好，回到神的面前也不是时间空间的问题，你何时心转向神，神就与你同在，不是吗？那表示神随时在等我们啊，不是我们等神，是神等我们。好，那我们转向他，他就使我们进入保护里面。第十节，你们若不听，十五节讲你们当听，这里说你们若不听，又再次警告他们，我必因你们的骄傲在暗地里哭泣。这里讲的是耶利米了，耶利米就告诉他们，你们再不听的话，我要因为你们的骄傲哭泣，表示很痛心嘛，对不对？你们本来听了就会蒙福的，你们偏不听，然后呢，我的眼必痛哭流泪，因为耶和华的群众被掳去了。他就看到一个画面，又要被掳去了。其实耶利米讲这句话，讲这一章的时候，刚好处在约雅敬跟约雅金当中。约雅敬的时候，因为他又背叛了尼布甲尼撒王，所以怎样，已经被掳去过一次了。然后呢，他的儿子就上任，儿子上任几岁呢？18岁。所以后面为什么提到君王跟王后？王后就是君王的妈妈啊。那什么时候会特别提到妈妈呢？这表示他是一个什么年幼的啊，或者是原来王后的国王已经怎样挂了，挂了才会特别提到他，因为这个年幼的君王需要什么妈妈的帮助。所以后面就讲到这些事情，就讲到说接下来约雅金跟他的妈妈叫做什么，突然看不到这个字。好，你看一下那个列王记上24章，你翻一下列王记上24章，我字写太小自己看不到。列王记上24章8节啊，下，对不起，列王记下24章8节。找到了吗？我读给大家听哦。列王记下24章8节，约雅金登基的时候年18，在耶路撒冷作王多久？3个月。他母亲名叫尼户斯他，是耶路撒冷人以利拿丹的女儿。约雅金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效法他父亲一切所行的。那时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军兵上到耶路撒冷围困城。当他军兵围困城的时候，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就亲自来了。这时候没有什么情况，只是因为他在犹大城又行恶，做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结果又引来他杀。是什么引来他杀呢？就是自杀，自杀引来他杀，对吧？他又行恶，所以神就这样突然让尼布甲尼撒王亲自上阵。哇，天哪，突然之间带着军队进来了。后面就讲到说什么，所有全城的贵族全部被掳走，一切的工匠 就是能够在那里造福人的全部被带走，还有呢，圣殿里面所有的器皿都被带走，就落到这个境况。所以如果我们仍然不悔改，很多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跟荣耀就会怎样被仇敌夺去，他就会继续这样破坏我们。但是各位，当我们还活着有一口气的时候，神希望什么？赶快悔改。有没有机会？仍然有机会，不要等到怎样突然死了盖棺论定，那就再也没有机会了。所以当在耶和华可寻求的日子怎样寻求他，不要只看自己目前多败坏，最重要是怎样走回神的面前。所以观众牧师常劝我们，爬也要爬到神的面前，你的拯救不就在他那里吗？我们没有办法保证我们都做对的事，有时候我们就是怎样软弱了，我们就是这样退后了，我们就是这样败坏了。但是你要警醒自己，看到这些话的时候呢，赶快回到神的面前。如果还哭得出来，感谢赞美主，悔改的恩膏还在我们身上不是吗？如果还是哭得出来，那还是要感谢赞美主。你为什么哭呢？不就是为了神的名而哭吗？不就为了靠近他而哭吗？即便你在那边呐喊说，神啊你在哪里，可是这时候你最在意的是谁？就是神。这时候我们的心是不是最靠近神的时候？反倒是我们日子平顺飞黄腾达的时候还管神吗？不管神。所以有时候我们生命当中产生苦难，也不用太压抑，那也是神在祝福我们，不是吗？真的好让我们回到他的面前。如果我们飞黄腾达事事顺利，就这样渐渐挪移帐篷去了，往索多玛去了。所以这个要警醒我们自己，人就是这么软弱。好，所以第十七节，你们若不听我必因你们的骄傲，那个骄傲就是他们仍然 认为神是怎样多余的，然后先知就会在暗地里哭泣，我的眼必痛哭流泪，因为耶和华的群众被掳去。他是讲出来，第十八节他把他讲得更清楚，虽然那时候还没发生，但是他说，你要对君王和太后说，这是神启示他要讲的，你们当自卑坐在下边，今天你们当这个位置不是你们的能耐，是我把你放在这个位置，那你当做什么事情，你当要思考，不是以自己要的为优先。所以这个约雅金，他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是什么呢？又去拜巴利亚瑟拉了，三番两次告诉他不可以行这恶，他仍然不把神当作独一的神、至高的神，他仍然这样觉得，阿姨妈别拜啊，又去行恶了。好，所以君王跟王后说，你们当自卑坐在下边，因为你们的头巾就是你们的华冠已经脱落，谁敢动君王的头巾？谁敢动王后的王冠？没有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你行恶的话，谁动？神直接动了，对吧？所以你一定会脱落，你的位分一定会失去的，因为你渎职了。所以各位，我们成为基督徒，我们是世上的光，是世上的盐，我们要常常提醒我们自己，我们当然不是去跟人家杠，但最重要的也不是出一张嘴讲得很厉害，最重要的是这样活出来，活出神的什么圣洁、公义、信实、慈爱，让这些属性让人看见。因为我们是什么代表神在这地上，教会如果不能够叫人家看见希望，这地还有盼望吗？因为教会的人才会来到神的面前求祝福啊！如果连教会都败坏了，这地还有盼望吗？就没了盼望。所以我们有我们的职分，我们有我们的使命，这个不是空讲的，这个使命不是我们自己觉得是不是要去做的问题，这是神放下来的，对吧？要使这地人看见盼望。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原因是因为要听神的话语。所以十九节，南方的城尽都关闭，无人开放，犹大全被掳掠，且掳掠尽尽。还没发生，先知已经把这个画面全部讲出来了，就是希望他们赶快怎样悔改，再不悔改，结果历史告诉我们有没有发生？发生了，很可惜，事先已经告诉你了，但就是不听，不听的结果就照着神所说的就成就了。神说这个绝对不是要威吓、恐吓或吓你们，神要讲这句话是 他是公义的神，他不仅是有慈爱，他也是公义的神。好，我们必须要在这上面看清楚神的属性。好，从二十节到二十七节又是一个清楚的警告，我们一起来读。
你们要举目观看，从北方来的人，先前赐给你们的群众，就是你加美的群众，如今在哪里呢？耶和华立你自己所交的朋友为首，辖制你，那时你还有什么话说呢？痛苦岂不将你抓住，像难产的妇人吗？你若心里说，这一切事为何临到我呢？你的衣襟揭起，你的脚跟受伤，是因你的罪孽甚多。古时人岂能改变皮肤呢？豹岂能改变斑点呢？若能，你这习惯行恶的便能行善呢。所以我必用旷野的风吹散他们，像吹过的碎屑一样。耶和华说，这是你所当得的，是我量给你的份，因为你忘记我，倚靠虚假，所以我要揭起你的衣襟，蒙在你的脸上，显出你的丑陋。你那些可憎恶之事，就是在田野的山上行奸淫、发私生、做淫乱的事，我都看见了。耶路撒冷啊，你有祸了！你不肯洁净，还要到几时呢？
后面话就越讲越清楚了，但越讲越清楚一样，不要嫌神唠叨，其实就是这样，希望他们回转就会蒙福。上帝是这样，化咒诅为祝福的上帝。但是前面的条件是怎样？你要回应上帝的话。好，所以二十节，你们要举目观看从北方来的人，指的就是什么？巴比伦啊，尼布甲尼撒，他们势力非常大啊。之前他的父亲约雅敬去连结埃及人，背叛尼布甲尼撒王，下场又如何呢？不仅是怎样引来他杀，甚至神就怎样出手了。因为行恶，神就主动出手。这时候的约雅敬呢，还是一样不知悔改，仍然怎样行恶，神就怎样直接把尼布甲尼撒王从遥远的两河流域带到以色列，亲自出现在他面前，吓都吓坏了。一个十八岁的年轻人看到一个尼布甲尼撒王，我想会吓坏的。然后呢，就真的很惨，就被怎样当作俘虏一样带回去了。好。他也没有显出他的背叛啊，他只是什么又去拜偶像而已哦。他并不是像他父亲一样直接背叛尼布甲尼撒王哦，他只是跟着拜他们的巴利而已哦。结果呢，后面出手的是谁？上帝。好，所以二十一节，耶和华立你自己所交的朋友为首，辖制你。你拜巴利对不对？我就让那拜巴利的国家来辖制你。好，让你变成这样他的俘虏。那时你还有什么话说呢？痛苦岂不将你抓住，像惨难的妇人吗？惨难临到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得逃脱？毫无机会逃脱，因为你要么就是生下去，要么就是立刻死，就这样啊。所以好像是无可逃脱的。二十二节，你心里说，这一切是为何临到我，把那个为何圈起来。其实燕子翻飞，麻雀往来，无辜的咒诅也不会临到。若不是约雅敬行恶，他带头的行恶，底下人就觉得，哎，君王都这么做了，那应该可以啊。所以底下人就更被蒙蔽了，就大家一起行恶。所以这是为何临到呢？是因为行恶嘛。你的衣襟揭起，你的脚跟受伤。衣襟本来是要蔽体的，遮蔽自己身体。什么叫做掀起？被羞辱啊，露出你的下体啊。因为你不配当个什么君王啊，不配当个人啊，所以衣襟被掀起。脚跟为什么会受伤呢？因为被脚镣捆住啊，走路最后会怎样？受伤啊，这就是惨况啊。是因你的罪孽甚多。二十三节，先知就感叹了：古时人岂能够改变他的皮肤呢？古时大概就是伊索比亚跟苏丹之间的一个古国，他们皮肤是黑的。好，所以有没有办法让自己改变皮肤？好，没有办法。所以这里讲到说，你们这些人罪恶已经深到一个程度，就像你们身上的斑点一样。好，后面又讲到什么豹？豹岂能改变它的斑点呢？若能，你们这些习惯行恶的便能行善。 讲得有点绝望了，你了解吗？有点失望了。好，但是我必须再讲一次，为什么要提这些话呢？就是还是巴望赶快悔改。所以神有没有存留人得救的机会？仍然存留。神仍然盼望他所造的人能够悔改，对吧？好，所以神造人之后没多久就败坏到一塌糊涂的时候，圣经上曾经说耶和华神后悔造人在地上。神没有后悔的，这里后悔的意思是忧伤。诶，我造你们应该是显出荣耀，怎么今天搞成这副德行呢？都是因为什么？不听。好，第二十四节，所以我必用旷野的风吹散他们，像吹过穗秸一样。穗秸被吹的时候，那个农场的主人在不在意？不在意啦。为什么？那是无用之物啊，所以随他吹吧，无所谓啊，因为它是无用之物啊。好，他 就突然之间被神这样讲，你说难不难过？应该很难过啊，应该要悔改啊，应该要哭泣啊。然后呢，二十五节耶和华说，这是你们所当得的，是我量给你们的份，因为你们什么？忘记，把那个忘记圈起来，忘记我。表面上你们还是属耶和华的国家，但背地里呢，口尊敬，心却远离，对吧？表面上只是行礼如仪，内心呢，刚刚上完圣殿，等一下去哪里？去拜拜了，那就是自取灭亡。好，因为神已经告诉你真理了，忘记倚靠虚假，所以我要揭起你的衣襟，蒙在你的脸上，显出你的丑陋。所以隐藏的事情没有不被看见的。所以我们内心存的是什么？我们要警醒我们自己，我们要常常来到神的面前，即便我们有软弱，有些东西我们真的是叫什么成语啊，什么难割舍，什么爱难割舍，好像有这个成语，对不对？就是反正就爱到很难割舍，就算你心中有这种放不下，一样来到神的面前向他承认，神啊，我没有办法把孩子在我心目中的地位放下来，我还是放心不下，我还是没有办法相信你的掌权。这个要不要讲？还是要向神讲。所以包括你的事业，包括你的身体健康，包括你所忧虑的一切，你都要带到神的面前。好，当将事情交托耶和华。什么叫交托？交托就是信心啊。交托之后事情立刻解决吗？不知道事情怎么解决，不知道。但为什么要交托呢？信心，信靠，相信他掌权，相信他是创造宇宙万有的神，相信他使无变为有，他叫死人复活，行创造神迹之大能的耶和华。这是我们心里面要信靠的。所以第二十七节，你那些行可憎恶之事，就是在田野的山上行奸淫发私生做淫乱的事，我都看见了。神没有一件事情不知道的，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也不用隐藏自己。其实我们还是有一些软弱，不是吗？就勇敢在他面前承认。承认要做什么呢？让罪死啊！你不承认，他就会在里面发作啊！就好像来到急诊室，你的伤口已经发脓，还盖着纱布，医生说掀开，不要，掀开，不要，掀开会痛哎，好吧。那你就继续盖着吧。神要掀开的时候当然痛啊，但是痛的位他帮你清创的时候是不是更痛？更痛。但目的是什么？医治。所以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些过去曾经受的伤刻在我们的记忆里面，有时候我们被装备读了圣经的真理，明白一些道理之后，上帝就会开始兴起过去我们失败的环境。那个环境一回来，你的感受非常的真实。天哪，神在哪里？这事又临到我了，难道我会像以前一样跌倒吗？但是后面这句话定义对还是不对？错了。你要对自己讲说，无非昔日无下阿蒙。我今天是基督徒，我有谁可以靠？神。所以我要遵从神的心意去做。你一定会经历害怕，会经历恐惧，会经历担心，但是你遵行神的旨意，谁听你？ 神挺你，所以你曾经在哪里跌倒，神就帮助你在那里再站起来。等到你站起来之后，在你脑袋里面就刻下新的记忆，哎，未必会失败，因为有神帮我就不一样，你就会进入得胜里面。所以神希望我们不要被这世界上的错误的价值、罪恶习惯给缠累住，我们要在主的里面要这样勇敢跟随他。勇敢也是信心的表征，不是吗？所以不管是交托倚靠，或者是跟随，或者是靠着神的话努力遵行，这个都是信心的表征。所以最后呢，他就想要说，耶路撒冷啊，你有祸了，你不肯洁净要到几时呢？把那个几时圈起来。所以神还在等他们悔改。所以真的有时候是因为不听，让爸妈显得很唠叨。我没有当爸妈之前，我都觉得我爸妈很唠叨，当了爸妈之后，我才发现我也蛮唠叨的。其实都是因为孩子不听。我们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在你面前，我们真的，我们生命当中什么最重要呢？主要因为我们向着你，有一个能听的耳，有一个受教的心，好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爱我们的心，你所讲的话并不是与我们为难的。虽然你讲的一些真理，希望我们遵守的律法，我们都觉得有点难，更看这世界上人不在意，但是我们觉得难的时候，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有你可以依靠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我凡事都能做。我相信你是我最好的帮助，只要我愿意，我向你祷告，你就会帮助我，使我进入更新、改变跟成熟里面。主啊，你帮助我们，过去的历史写下来，让我们看到多么惨痛的教训。这些不是只是去知道耶和华神多可怕，不是的。但是我们里面也不要轻忽耶和华神的荣耀，我们乃是要敬畏他，乃是要听从他的话语，帮助我们成为一个能听、有能听耳、受教心的百姓。谢谢耶稣，听我们在你面前祷告、祝福。奉靠耶稣的名，
阿门。